网络23条回魂。邱腾华话：现时立法环境完备。港府首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告支联会骨干成员。香港民主派区议员话：拒绝效忠政权，缺席宣誓之后丧失议席。美听证国安法影响，学者指触目惊心，美之而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9月11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被称为网络23条的版权修订条例，曾经在2011年和2014年被港府推出，不过未能够在立法会获得通过。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简称商经局局长邱腾华接受访问的时候明言会重推版权修订条例。他说，因应国家14/5规划，香港要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上今年香港选举制度被修改之后，认为现时立法环境完备，政府应该把握机会。早在2011年，港府就已经将2011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登宪，草案将网民恶搞等属二次创作的作品都列入侵犯范围。事件引起网民争议，认为是剥夺市民的言论和创作自由，严重违反基本法。相关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网友不支持草案。2011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原定在2012年5月的立法会上恢复二读，由于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提出1700多项修订，秘书处需要几个星期处理，无法按原定时间表提交给立法会，令修例暂时搁置。之后政府推出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虽然减辣，将戏仿、讽刺、滑稽、模仿、评论时事等纳入豁免范围，但是翻唱歌曲、改词二次创作仍然不获得豁免，继续受到社会反对。当时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拉布3个月，历经多次流会，在2016年4月立法会休会前，草案仍然未能够完成审议，当局宣布作罢。应届政府不会再向立法会提交任何有关版权条例的提议。当年有网民团体不满当局处理草案的手法，完全不接受议员和民间团体提出的修订，亦都有网民认为不应该将版权无限放大到威胁言论自由的地步。时任泛民会议召集人何秀兰表示，草案作罢并非是最好结局，亦都不是最坏结局，认为最好的结果是通过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修订，令草案与时并进之余，保障港人资讯流通自由和创作自由。他还指，如果大家用改图去表达不满、出啖气，都可能构成到刑事犯罪，这样民主派议员有责任保障市民的公民权利，不会帮政府通过恶法。时隔5年，网络23条就有卷土重来之势，尤其在民主派议员被离开之后，立法会再没有反对声音。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控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以及支联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控告包括周幸彤在内的5个常委没有遵从国安处通知提供资料。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今次是国安法生效之后首次引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成立到现在30年来，经历大大细细的政治风波，最终在国安法底下，支联会3名核心成员星期四被警方国安处控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原本在中国才会出现的罪名。今次案件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主理。周幸彤穿着写上人民不会忘记的白色 T 恤，何俊仁即使身穿黑色西装，但仍然见到他比往日略为瘦削。李卓人就戴起眼镜，身穿蓝色风褛，精神不错。他们出庭之后，旁听人士随即站立和被告挥手打招呼，高叫早晨，被告挥手回应，当中周幸彤面带微笑，显得雀跃。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在本案代表自己，在听取控罪之后，李卓人和何俊仁只是简单表示明白，周幸彤就说我明白，这个是荒谬控罪。 控罪书指三人同埋支联会喺2020年7月1日至到2021年9月8日期间，喺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目的系颠覆国家政权嘅行为，即系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支联会星期五发新闻稿确认，七名常委收到保安局长邓炳强的信件，指当局计划引用公司条例，将支联会剔出公司登记册。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表示，局方在信里面提到，支联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估计因此将支联会剔出公司登记册。蔡耀昌就强调，自己不能够代表支联会正式回应，但是就他个人见解来讲，当局一旦通过剔出支联会的决定，等同解散支联会，认为港府需要向支联会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香港政府星期五为当地首批区议员举行宣誓仪式，是当地修法要求区议员宣誓之后的第一次。会场并不开放给传媒采访。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指出，区议员将要逐一在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前宣读誓言和遵守宣誓仪式以及场合的相关规定。当局之后会决定这些区议员的宣誓是否有效，如果宣誓被认定无效，就有机会丧失议员资格，但是会容许对方申诉。香港传媒亦都引述一些区议员指，政府早前发出的邀请信有列明宣誓程序、服饰指引和场地规定，包括区议员不能够展示政治化标志、口号或者有标语的衣物。星期五需要宣誓的区议员当中，有两名区议员杨雪莹和彭卓琪早前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控香港国安法底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获准保释。而另一名区议员蔡志强星期五上午在社交网站公开指出不会出席宣誓仪式，指自己进入区议会是为了监察政府而不是效忠政权，因此自己绝不能够委曲求全。负责监誓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仪式之后宣布，蔡志强已经被视为拒绝或者忽略宣誓，需要离任。政府稍后会公布其他议员的宣誓是否有效。港区国安法底下，中港当局加剧打压民间社会，外资的营商环境亦都日益恶化。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 日前举行听证会，探讨国安法对美国公司在香港做生意的影响。学者专家形容，香港已经走上政府专制主义道路，已经有不少美国企业计划撤出。如果反外国制裁法一旦实施，美国公司更加需要小心。综合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报道，该场9月8日举行的听证题为2021年美中关系新风险。共同主席白嘉玲聆听了北京怎样对香港实施全面管辖。香港大学法律系退休教授戴大伟曾经在香港任教多年，现任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他说，香港一直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国际城市，因为香港拥有自由和法治。不过港区国安法实施底下，该法案的含糊用语威胁到香港法治和自由，更可怕的是可以凌驾于基本法之上。他引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申请保释被终审法院拒绝一案，法庭说了涉及国安法案件保释裁决都是普通法之外的个案，即是港区国安法底下任何侵犯人权行为都是例外。法院表示他们无权对此进行宪法审查。戴大伟形容，北京花了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将政府威权主义植入自由开放的香港，国安法是对香港言论自由和政治反抗的正面打击，代表香港民主法治声音的领袖都被拘捕或者被逼流亡，香港人和香港在海外的朋友都触目惊心。这种镇压遍及街头抗争者、传媒、学术、艺术、反对派从政者，但在国安法实施头一年就有过百人被捕。 以上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